间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联合关系，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一件事和另外一件事，任何一件事和另外一个物，任何被造物，天使、人以及其他的，都有一个相关性。这个相关性就是我们觉得神是非常奇妙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神。我们独一的神创造了这一切，他就把这一切都联合在一起。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重要的话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了，但是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八节到第十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句话是非常重要，让我们知道神创造的旨意，他的旨意是恩典。首先就讲这是恩典，所谓恩典就是根本被造物不配得到，然而神白白的赐下的，这才是恩典。这个恩典是在创世之前所预定的，这个恩典是一个美意，非常美的好的意思。这个美意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所做的一切人岂能知道呢？但是神乐意叫我们知道。所谓奥秘，绝不像一般人讲的一种秘密、神秘，人不能解释，奇妙之极，对，是这样。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乃是神里面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作为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但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向我们打开了，向我们启示了，使我们就知道了。这种方面的内容叫做奥秘，不要误解。然后这个奥秘的内容是什么？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一切神都安排好了。到了时候，要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同归于一又是哪些，是天上的地上的。天上有什么？首先天上有我们的神，当然他远超高天之上，同时他也在万有之中，所以他在天上有他的宝座，天上有天使、有天君、有四活物、有长老、有属灵的各样的美好的神所创造的被造物。地上呢？地上有人，当然还有动物，还有宇宙万物，这些有生物、无生物，我们都叫它地上。这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要同归于一，在哪里同归于一？在基督里。这个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在基督里联合为一。所以神的旨意，当他创造之前就有一个目的。今天我们观察了许多事情本身的联合性，但是神要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联合性要充分的体现出来，在哪里体现出来？在耶稣基督里头。这就是神的一个非常奇妙的。所以大家要看，在圣经里面关于联合提到了很多，新约里面有，旧约里面有，我们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有，比如夫妻之间联合的，是吧？家庭里面父母、妻子、儿女联合，在一个公司里面大家 互相的联合，谁也离不开谁。包括一个钢琴家跟他的钢琴是不是联合的？一架非常美好的钢琴，如果没人弹，这钢琴有什么用？还是钢琴而已。一位非常好的钢琴家，如果没有钢琴，伟大之极，伟大在哪儿啊？怎么表现他的伟大呀？没法表现。但是当钢琴家和这辆钢琴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于是美妙的音乐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就看见这个联合本身是一个规律。圣经讲了很多联合，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讲的这个联合。很奇妙的一个比喻，就是窑匠和泥的联合。窑匠要拿一个泥随意做成一个器皿，这个泥如果没有窑匠就不能成为器皿，窑匠如果没有泥他就没事干。所以圣经里面就讲一句话，讲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神与我们联合，我们都是他的工作，他要来做成。这工作原文是创作，是非常高级的，非常甘美的，非常完全的，神把他的全心全意投入的。然后我们看新约里面也有许多联合，讲到教会之间的联合很常见到的，以弗所书说房角石和房屋的石头的联合。一个房子要建筑起来，每一块砖都连在一起，栋梁、地基、房顶。在古代的犹太人的建筑里面有一块石头叫房角石，这个房角石就把各个房子的那个基本结构拉在一起，没有这块房角石，这结构就不成结构，就要散弹散摊。然后我们还看见讲到基督徒和基督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也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说丈夫如同怎样爱妻子，说基督就怎样爱教会，基督怎样爱教会，丈夫也要爱妻子。这个奥秘是极大的奥秘。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讲到，说二人要联合成为一体，紧接着就说但与基督联合的就是与基督成为一灵。这个人夫妻之间的联合，爱的联合，生命里面的联合，在圣经里面占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旧约里面的雅各书专门谈到这个联合，这种爱里面的联合，爱情如此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谁能使我与我的良人分开呢？同样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还有别的联合吗？有，头和身体的联合，这是一种生命的整体的联合，有机的联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头，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他与我们的关系是一种生命里面不可分的关系。说实在的，我们大家都能体会，我们生命里面哪一点都不可以缺。想到了一根头发，圣经上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每一个人之间的联合，又是肢体和肢体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都根据头的指挥做协调的动作，互相照应，互相帮助，连为一体。还有没有别的联合呢？还有，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与枝子的联合，枝子必须在葡萄树的生命的枝浆的供应下才能够长叶长大，而重要的要结果。枝子所以能结果子，乃是枝子在葡萄树上有葡萄树供给它的生命。这里面讲到果子的联合，枝子和葡萄树本身联合在一起才能结果子。所以要看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就看他有没有果子。因为如果他不与他的主联合，他就结不了果子。只有结果子的才是主的门徒，只有结果子的枝子才是葡萄树的真枝子。 讲了这么多联合，要告诉我们什么？要告诉我们说，主与我们联合，我们与主联合。这个联合是从哪来的？这个联合有没有一个最高的联合作为一个样式叫我们看见？大家都知道最高的奥秘的联合，存在的奥秘。什么叫存在？客观存在的，所有的存在里面最根本的存在就是神的存在。所以我们说神是自存的神，从来神就是存在的。那么自存的神，存到永永远远的神，自有永有的神，他们三位有一个联合。他们的联合，联合到什么程度？他们的联合是最高的联合，叫合而为一。父与子完全合而为一，我们叫做共存性，或者叫互圣性。就父里面完全有子，子里面完全有父，还有圣灵。父里面完全有圣灵，圣灵里面完全有父，子里面完全有圣灵，圣里面完全有父。父子圣灵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又有各自的位格。所以这种奥秘是无法让我们知道的，但是神的存在就以这种最深刻的合而为一式的联合体现出来。这个就是神的神性，它的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永人无法理解无法言喻的，但是又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三位在一起共同的做成他们要做的工，三位又是一位。所以我们说神的本质是一，神的表现是三，表达是三，这个奥秘是很奇妙的。然后在敬虔里面有个极大的奥秘性的联合，这个极大的奥秘我们也可以看看记录在希摩太前书3:16，大概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说的是谁呀？说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道成肉身成了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子，神的第二位，与神原是一的那一位成为了人。为什么要成为人？因为他的旨意里面需要他自己成为人，好把这些他所造的人从罪恶里救出来，他就必须成为人。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内部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也就是只有他有，就叫做我们的基督是既有完全的神性又有完全的人性。他是个人，他又是位神，他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神性和人性同时在他里面，神性和人性又不是互相混合的，一种深刻的合而为一的联合式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们上次在家讲到与基督联合里面，特别有一部分时间拿来探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只告诉大家这个联合的奥秘实在是一个敬虔。敬虔一会儿我们还要讲，只知道这个奥秘是神为人做的，因为敬虔是人向着神的一切的表现，他的敬拜，他的敬畏，他的尊崇，这一切都体现在人。人之所以能够来敬拜神，人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敬虔的极大的恩典，乃是神做了一件奥秘的事，就是他自己来道成了肉身，在他的里面神性和人性联合为一。那么第三个最大的奥秘就是神与他被造的子民的联合，这个极其奥秘的联合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联合，在以弗所书3里面专门提到。我们看一下第9节开始，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就是要叫我们看见神怎样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教会明白神百般的智慧。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天上的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紧接着我们就看见第五章讲到耶稣基督与教会是如何的联合的，这个一会儿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的内容讲。但是我们还要请大家再看一节圣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心里就满了感恩，满了赞美。基督是我们的荣耀，基督在我的心里，我与他联合，基督就成了我的荣耀，也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神，虽然这些联合的等级不同，而且它的类别也不同，它不过就是个类别，因为所有的联合都无法与三位一体神的联合相比较，也无法与基督自己里面神性和人性的联合相比较。但是叫我们知道神创造里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就是要合而为一。而这个合而为一更进一步讲，为什么神要有这样一个计划？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在被造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人，而人自从神造了人以后，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里面的那个位格，也就是他的自我。这个自我如何能够真正进到神的里面去，与神联合，这就是一个关键。人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得达至完全。人被造以后，他是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仍然是人。谁要人知道一个钢琴好得不得了，他也是钢琴，他总不能变成钢琴家。哪怕现在我们用电脑操纵，也得有人去摆弄他，叫他响，他不能自己想奏哪段奏哪段。所以钢琴必须依赖钢琴家而得以完全。钢琴家是创造钢琴的这位，又是弹奏钢琴的这位，又是让为这位要让钢琴表达出极美的音乐。但是表达出极美的音乐是颂赞谁？是表达谁？是表达钢琴家他里面的内在。所以钢琴是为钢琴家而造的。钢琴最大的好处就能够把钢琴家的音乐借着它表达出来，荣耀归于钢琴家。越好的钢琴就越能弹得美妙。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略略知道一点，人也永远不可能脱离神而自成一体。好像钢琴家和钢琴的关系，钢琴也不能够自己变成生命，说我哼，我自个儿给自个儿来一段，叫你们知道我怎么了不起，我也成人了，我今后不是钢琴的，我叫钢琴人，那是不行的。当初亚当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亚当他敢于顶撞神。夏娃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夏娃才想我要像神那样，如神那样有知道善恶。神要我们知道人必须明白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不过就是一个被造的，纵然我们有了神的形象，有了神的样式，我们还是人。我们只有回归到神里面，在他的里面蒙保守，在他的里面与他联合，在他的全能的恩典之中，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荣耀。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而且 神也早就预备好了，所有的被造只能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爱子里才能与他联合。于是我们看，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三位，他们自己本身是合而为一的，同时三位也与我们人联合在一起。如何体现这个联合呢？第一步，神就预备了他的儿子，他为我死，他的救赎，他的赦免，使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得以洁净。我本来活在罪中，不知道是罪，我本来在那里实际上是一种享受罪，我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时候是我在享受罪，我以罪为乐，不是以罪为耻。我活在罪中，我不认为他是罪，我不要神，我远离神，我知道是神我也不要他，因为我要自主，我宁可敬拜另外一个神，那个各种宗教的神都可以，因为那种宗教的神不能够操纵我，而是我来操纵他，所以我不要我这个神，我哪怕知道有一位真神我也远离他。我的结果就是被罪捆绑以至于成人，我的罪的根源就是我的私欲，这一切就使人必然走向灭亡。如何使人回归，这就是神的奇妙。同样的，人如果不堕落在罪里，他有一天不清醒过来看见自己，他怎么愿意脱离罪？人必须认识自己，看见自己原来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结果就是灭亡，因为一个罪就叫我沉沦了，这个罪是我与神远离的，神的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和我这个罪人是不可相容的，不能相容的。所以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灭亡的所在，造了一个灭亡的所在，这个所在就是火，只有有罪的要进去，与神远离，非常可怕的结局，非常可怕的痛苦。有人说将来在地狱里面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那种痛苦，那种不叫悔恨吧，人能不能那时候能不能悔恨不一定，自怨自爱吧，那种苦是无尽无休。人只有在堕落在过犯罪恶中，神又让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才能知道原来他需要神。人只有在这种状况下，他发现自己不但不能成为神，自己反而成了鬼的奴仆。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当他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就带回到父神面前，我们就呼叫阿巴父，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是与我们与父的联合，儿女如何与父联合，我们也如何与父神联合。当然我们与父神的儿女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与神和基督耶稣的父子的关系是不可相比的，那是原来的三位一体里面最大的奥秘。我们是被造的，借着耶稣基督赐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得与神有份，在生命里有份，在位份上也有份。我们下次讲到被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再具体谈。但是不管怎么样，约翰就高声欢呼说，我们感谢神，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感谢神，神就成为我们的父，我们与我们的父在这个家里就联合为一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与我们的父联合为一，进到这个家里来。我们又如何与耶稣基督联合呢？借着圣灵，圣灵作为保惠师，耶稣基督升天，圣灵到世界上来，成就救赎的第三步，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大功建立在他的儿女里，一个一个召回，一个一个赐予生命，一个一个带到的主耶稣基督面前，一个一个叫他们成为圣洁， 更新他们，所以圣灵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圣灵也唯独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现在很多人都过分的高举圣灵，其实他们搞不清楚三而一的神只有一个目标，只是三而一的神在工作的步骤中间有所分工而已。三而一的神都要与我们联合，这个联合的过程自上而下是父的预备，子的成就，圣灵的完成，而回过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又是圣灵先进到我里面改变我，与我联合，然后把我带到基督耶稣里，与基督耶稣联合，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又与父联合，是这样一个关系。感谢主，如果大家对这一点能够有所体会，我觉得我们大家就会懂得了一点，基督在圣灵里与我联合，我在圣灵里与基督联合，是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那父又在基督里，基督又在父里面，当我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就与我的父联合了，当我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就因耶稣基督成为我父的儿女了。在罗马书第八章专门讲到，借着圣灵改变我们，使我们得以呼叫阿巴父，得成为他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而我们在圣灵里面不但进得耶稣基督里与他联合，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联合，这个联合是永远的，不变的，不因为我拒绝这个联合，这个联合就松散了。这个联合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说我一方离了婚，咱们俩人就各奔各的道了。实际上大家如果懂得这一点，就懂得耶稣基督说的，人若休妻，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什么意思？哪怕体现在婚姻问题上都是永远的，除非你淫乱，你若不淫乱，因为别的原因分开，人的意志离婚就算数了吗？在神的眼里看根本不算数。所以这个联合既是神所预备的，基督耶稣成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体现的，这个联合是从神那里下来的，我们想分开吗？可能吗？你放弃信仰就可能吗？你不信他就可能了吗？不可能。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用一句话写得很清楚，我们都是圣灵用的印记印在我们里面。什么叫印记啊？烙印。圣灵好像那个火的印一样烙在我的里面，这个印是永永远远不会离开的，这个印是永永远记在我们里面的。借着这个印，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借着这个印，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借着这个印，我们将来进入天国，这个印记是永远不变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联合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深刻，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要更新我们，按照基督耶稣的样式来改变我们。我们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就是圣灵又是我们的宝贵师，他来在我里面做我的主，他来改变我，他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塑造我，他除去与他之间的联合的障碍。这个障碍在哪里啊？这个障碍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里面的自我，我们里面那些想凭着自己去做东西做事的原则，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圣灵来修理我。上次我们讲到与基督联合是与基督在死里面，与基督在埋葬里面，与基督在复活里面，我们与他的死有份，就与罪隔绝了，与他的死有份，我的老旧人就死了，与他的复活有份，我就有了新的生命，与他的升天有份，他在天上坐着，我今天也在天上坐着，固然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但是我作为神的儿女的身份，使我实际上是一个天上的， 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与我的联合，圣灵和我的关系是何等的亲。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除了与圣灵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以外，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岂不是照样非常亲密吗？因为主为我而死，为我而活，成就这一切，圣灵不过就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带到基督的真理里，带到基督的一切里去，借着与基督的联合来修理我，这是圣灵做的。所以我们与基督又有一份特殊的联合。感谢神，我们与圣灵联合，与基督联合，我们也与我们天上的父联合，是父与子之间的联合。父的大爱，父的全能都在我们的里面显明出来。所以大家如果愿意更深刻的了解，大家要把约翰福音14、15、16、17章反复的读，深刻的读，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所以大家就看见，哦，耶稣基督怎么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在这之前是讲的圣灵保惠师要在我们里面常与我同在。怎么圣灵保惠师与我同在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我里面了？这件事情该怎么解释呢？紧接着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们里面。又讲到深入的父与子之间的联合，和我们在子里面就接着与父联合。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感谢神，这一切的奇妙就这样的显明。所以我们与父又有一个联合的关系，与三位一体的神的联合是非常奇妙的联合。同时我们三位一体的里每一位又与我们有一个紧密的联合，这样的深沉的奥秘是无法不让我们感谢，无法不让我们赞美，而且我们也难以深深的知道的。我们只懂得一点皮毛，不是我们的口能说说清楚的。然后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讨论什么？就今天的异端，今天的世界上的这个新纪元运动，今天撒旦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很简单，撒旦的目标就是要拆毁我们与神之间的联合。自从神造了人以后，撒旦就以此为目标，他自己怎样堕落，从天使，尊贵的天使变成魔鬼的，他也要使神的儿女照样的这样堕落下去。于是人就犯了罪，因为人犯了罪，所有的人就都死在过犯罪恶中，所有的人都与神隔绝，所有人都有了一个原罪，就是有一个罪性使我们的心趋向罪。撒旦为此非常得意，但是曾几何时死了可能，因为神就来了，来到园子里了，然后就宣布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位后裔就是他的儿子，神的儿子，告诉他，你的诡计终究要因我的儿子缘故打破，我亲自要来。有很多时候大家记住我讲话，神来，神的儿子来，神亲自来，有的时候是混在一起讲的。因为三一的神本身哪一位来，虽然以他为主，实际上那两位怎么样也就一起来了。大家懂得这一点道理，就知道当圣子来的时候，神就来了，父就来了，灵就来了，但是以子为主。同样的，圣灵来了，子就来了，父就来了，进到子里面就与子联合，与灵联合，与父联合，这是一种非常奥秘的结合。那么我们接着讲，但是撒旦是绝不甘心，所以他继续在世人中间要破坏人向着神的心。不信的人，或者我们这些已经被预定好了要得救还没有得救的人，他 它就是我们沉沦到最终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是我们敬拜他好从他得到属世的那一份东西。今天世界上的一切大家都看得见，不管怎么变化，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人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以撒旦为他的神，人成为魔鬼的儿女。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你们的父就是魔鬼。那么人他要自称为神的这种思想是固有的，所以魔鬼就用各样的方法使人自以为自己像神，或者使人能进到一个超然的地位。每一个宗教除了我们的基督教是神来找人把人带回到神里面去，所有的基督教都是使自己靠着自己的功劳自己德行进入神的地位。所以佛教讲人人都有佛心，讲众生都有佛心，道教讲人人都可以成仙，伊斯兰教的那位神根本就没有位格，人只要靠为行为就可以进到天堂。天主教里面也有一个教皇，这个教皇的地位使他具有了神性，他可以基督同等。为什么？因为撒旦只要用这一点不住的蛊惑人，包括今天的所谓的新纪元运动，如果把东方的神秘宗教引入西方来，现在大量的西方的人在那里信印度教，搞瑜伽术，信佛教，佛教里面又主要是信禅宗，日本的创价学会等等等等等，以及西方许多许多的人都在那倡导一点，人可以有神性，人可以成为神，人不需要耶稣基督，不需要救赎，人自己就可以成为神，他就冒充神来赐给人好处。所以大家记住了，所有的这一类的宗教里面，包括中国的气功，都讲究什么？都讲超绝境界。气功里面也讲这个吧，练气功的时候要有各样的姿势，要入境。什么叫入境啊？入境就是超绝境界。当他在一种超绝境界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可以逐渐逐渐的他的灵与空中的灵相沟通，他就得到一种特别大的平安，特别大的超然的快乐，甚至看见奇异的景象，甚至可以跟灵界相逢。无论哪个宗教都有这一块。当初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悟道，其实就是悟到这里面去了，于是从那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超然的看见。到现在为止，超绝静坐都成为人们想自称为神的一种方法。大家注意了，离开耶稣基督去超绝静坐，做的结果就做到另外一个里边去。还有一个叫超然默想，这个超然默想也很有意思。基督徒在那里默想什么？哎呀，我觉得耶稣基督向我走来了，耶稣基督穿着白衣，耶稣基督带着冠冕，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在这光景中想想想安静静，就能够常常看见耶稣基督。当你想玛利亚的时候，你就能够进到一定程度看见玛利亚，他跟你说话给你很大的快乐。哎呀，许多的人陷到里面。过去的天主教里面的修道士里面，很多人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去在那里有一种神秘的体验，我们叫神秘主义。就神秘的体验，神秘主义的关键性就是想进到一种与空中他认为的神有一种超然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又脱离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结果他们可以有很多的体验。当你默想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耶稣基督；当你默想玛利亚的时候，你就得到了玛利亚；当你默想佛祖的时候，佛祖就来了。你默想谁吧，谁都能来。这是谁做的？很清楚， 这不是我们的神做的。也就是说，你用这种超觉静坐、超然默想，使你与灵界沟通，使你达到一种奇妙的境地，非常能够诱惑人。今天许多教基督教的领袖都在那里倡导这种东西，他们都搞不清楚，他们这种超然默想，自以为是想基督，自以为是想神，而把自己从基督的救恩里面带出来，带到另外一个协助上去。现在美国很多的那种宗教界领袖、基督教领袖，他们就在这里讲他所讲的，他自以为正确，原因就是因为他离开了基督的真理。中国也有啊，今天很多灵恩派所倡导的这种东西，你仔细的去思考，不过就是人要带上神性，不过就是人要与基督相遇，而这种与基督相遇是用一种灵界的沟通式的方法。大家知道美国有个葡萄园团契，他的领袖叫温约翰，所谓的灵恩派、灵恩运动第三波，在他的许多东西里面也讲这个问题。南韩的赵庸基讲这个讲的很多，你只要想，好好想啊，你不是要一辆自行车吗？好好想，什么自行车，什么牌子，想来想去自行车就来了。要一张桌子，橡木的，什么什么，想想来想去项目桌子就出来了。就是你只要想得着什么，你在超觉静坐中间用超然默想来想你所要的东西，哎，谁懂的？赵庸基有一本书叫《第四度空间》，我当初看过了，觉得哎呀太奇妙了。我还问过别的主内的长者，我说这个第四度空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张继就说了，说亚伯拉罕在夜间看着天上的繁星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超然默想，哎呀，于是每一个星星都变成了子孙的脸，于是亚伯拉罕就返老还童了，于是撒拉就返老还童了，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在默想里面他们就变得年轻了，于是撒拉已经90岁了，年轻得不得了，到了非利士地的时候还要称其为妹。赵庸基在这一方面大家知道是基督教一个著名领袖，他的那个教会是南韩世界最大的教会，他的教会有50万人。哎呀，人们喜欢听着，很吸引人。基督的道理，基督的十字架是被人以为愚拙的，是绊倒人的。如果没有神赐给你心灵里面的新的生命的认识，你不会喜欢它，而另外一套是非常能够吸引人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就要提醒弟兄姊妹，离开了基督，离开了十字架，我们就不要跟他跟随他。约翰一书里面反复的讲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几段约翰一书怎么讲。我们从第4章第1节念起，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这些灵借着假先知讲新道理，新道理无论如何美妙，记住了，如果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认我们的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不认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借着他的救赎使我们回归，不讲十字架的道理，绝对是错的。为什么错的？因为他不认耶稣，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再看第5章第10节11节12节，信神儿子的就是有着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再看约翰二书第九节，